晋身神学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罗马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年兰，大约在40年前，盟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他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之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继续靠圣灵的帮助和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学习罗马书里面的真理教义。今天是第16课，第16讲。在这一个讲座里面，我们要讨论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亚当犯罪所带来的后果做一个比较。我再说一次，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亚当犯罪所带来后果的比较。经文是罗马书第5章12节到21节。罗马书第5章12到21。我先读一遍圣经的章节内容。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做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做王 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一段的经文在神学上有很多不同的见解和讨论，个人因为有神学的论点，然后就按照他们的论点引用某一些的经句来支持他们的理论。今天我不想在这里做很多关于神学的辩论的问题，我先要说这段经文写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在前面我们讨论过，上帝在律法以外设立耶稣基督做救主，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宝血的救恩，我们所有相信的人就进入这恩典的地位当中。在这恩典的地位里面，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爱，圣灵所赐下上帝的爱，我们能够有能力遵行上帝所做的，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与上帝和好。那么在当时的教会，特别于一些受到希腊哲学训练的人，他们发生一个问题，耶稣所做的功效有多大？耶稣是犹太人，能不能代表全人类做这件事？他一人的代表性有多大？那么因为有这个哲学的问题带到教会，所以保罗在圣灵的启示之下，他就提到一人的代表范围问题。在这里他先以亚当为一个人的代表来说明人犯罪的普遍性。这个问题很多人常常不能接受，很多人常常说，我爸爸所做的坏事我为什么一定要承担？我没有犯罪，我的祖宗犯罪是祖宗的事，我为什么要承担？是我们常常感觉我们是很吃亏的一代，我们是无辜的，我们没有犯的罪，我们还要承担那个罪的后果和刑罚，好像很不公道一样。不过有一个事我们还要好好思想，很多的事情不是你想公道就公道，不是你要就可以接受，不要你就可以拒绝。我很简单的说一个例子，在第二次世界打仗的时候，也许各位听众有的人是经过第二次世界打仗的人，你还记得吗？在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日本军官、日本的军人、所有的日本国民都投降呢？根本没有，当时真正投降的就是日本天皇，刚刚去世不久的那一个天皇，他一个人认为，假如我们不投降的话，我们整个国家全部要遭难，原子弹要再丢下来了，所以他抗议抵抗当时日本军阀领袖的意见，那些军阀继续要打仗，天皇说不能再打，我代表整个日本国家投降，他一人投降的，因为他一人投降，很多军官不赞成，所以好多日本军官切腹自杀。特别我们到这个琉球岛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地方，很多日本军官他听到这个天皇投降的事情，气很呐，有几万人在那边自杀。不但是在琉球，很多日本的占领区，他日本的军官不肯投降自杀。不过他们自杀对日本没有什么功效，日本天皇投降一个人代表整个国家，这是一个例子吧。 所以一人代表，那么什么人代表人类最完整？圣灵感动使徒举出第一个人亚当，亚当是人类的第一个人，所以他一个人犯罪，代表性就来了。这里圣经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那么这是中文的翻译，世界应该是世人，因为希腊文这里我们中文翻成世界的这个字有世人的意思，在希腊文是 cosmos， 这个字在约翰三章十六节中文翻得很准确，神爱世人，可是在英文的圣经是说神爱世界，那么这个话不大对的，这里也应该是世人。亚当是一个人，他第一个接触罪，烂罪进到他的身上，所以罪就借着亚当一个人而进到整个人类，所以罪从一人入了整个人类，这是这一节的意思。结果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神说你犯罪你就一定死，这个犯罪就是违背神的命令，这个违背神的命令就是神很愤怒的一件事，人就很难与神有和好的关系。所以这个死不是指肉体死，这个死应该指的灵命的死，灵命的死就是与神的关系断绝，还是说与神的关系失去和好。当亚当犯罪，在创世纪第三章的记载很清楚，他一犯罪与神的关系立刻不正常，害怕神，所以他就躲避起来，他听见神的声音他不敢作声，心里起了惧怕，与神的关系就断绝了，没有正常。虽然神后来再来对他说话，给他很多的帮助、恩典、应许、救赎等等，但是人对神的关系就不好，所以犯罪的结果就失去了与神正常的关系，这就是死的意思。那么死就临到所有犯罪的人，什么人犯罪，这个死的权柄就临到什么人。所以在这里第十二节的意思，亚当一个人犯罪，把罪引进人类，那么人人都犯罪，人人都不能遵守神的诫命、话语、旨意，所以这个审判刑罚就临到众人。所以亚当的代表性不是你接受不接受的问题，那是事实的问题。正好像我说日本的天王投降的代表性，不管多少日本军官反对甚至自杀，但那个代表性还存在。亚当犯罪的代表性带来人的痛苦，带来人活在罪跟死亡的权势之下。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当天使对约瑟报信的时候说，你的妻子要生一个孩子，给他取名叫耶稣，就是救主，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就是罪的权势、罪的刑罚、罪的同在救出来，这是耶稣基督救赎。那么下面我要记述的谈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带来的代表性怎么样，就是帮助我们记述再思想耶稣基督代表性的真理。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您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难题。在节目完毕之后，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继续收听。
我们刚才谈过亚当对全人类的代表性，现在我们要谈到耶稣基督对全人类的代表性。耶稣基督是犹太人，能代表全人类吗？在人的种族方面，是耶稣基督是犹太人，是大卫的子孙，但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对法利赛人说，大卫称耶稣为主，这是引用诗篇110篇里面的话。耶稣是大卫的主，那表明耶稣基督不是单单血统上与大卫有关系，乃是大卫在信仰上、道统上与耶稣有关系。所以耶稣基督不是单单在2000年以前道成肉身成为人子的时候才存在，他是创造者，他是永恒的主，所以他的代表性是有真理的根据。圣经特别说到上帝设立耶稣做这件事，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有更清楚的解释，称耶稣基督是幕后的亚当。亚当在希伯来文就是人，亚当在希伯来文就是人。那么幕后的这个翻译，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幕后应该是指的终极、最后、终极、最极点、最完全的那个意思。所以幕后的亚当应该说耶稣基督是上帝所设立最完全的那一个人，最终极、最基点的那一位啊，这是我们要在翻译上要了解原来的意思。所以第一个亚当不完整，那么最后一个亚当就是最后一个人，还是说最终极的这一位，那就是耶稣基督。因为神这样的安排，耶稣成为最完全、最终极的一位，所以他有资格代替全人类。那这是我们应该从文字方面跟圣经的教义方面来了解。因为耶稣基督是最完整、最终极的一位人，所以它的代表性就有价值，就有意义。那么耶稣基督在哪几方面代表我们人类，我们要从第15节看起。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领导众人吗？第一样，耶稣的代表性是代表把神丰富无穷无尽的恩典带给人类，所以耶稣的代表性是把神无限量的恩典带到人身上。所以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约翰第一章14节说，他要叫我们恩上加恩，有了恩典不是就那样停止了，还要再加上，不断的加上。所以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远远超过亚当因罪带给人的灾难，所以这里说岂不加倍的领导众人。 加倍，不是临到一人，众人。所以耶稣的恩典是为整个人类的。第二个，第十六节说，因一人的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第二样，耶稣基督的恩典带来人类在神面前让神喜欢，让神看人是正直可爱的。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洁净我们的罪，给我们生命，给我们真理，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照神的旨意去行。这是耶稣基督自己担当我们的罪受审判而带给我们的恩赐。在这里用恩赐是一种不断给的礼物，恩赐就是礼物，在希腊文里面就是礼物，是不是你有什么条件才给的，就是给的。这个恩赐是按照要给的人的主权，他决定要给你多少就给你多少，这是一种礼物。所以这里说恩赐要叫许多的过犯的人称义，所以不论你有多少过犯不在乎的，他有很丰富的礼物。这个礼物呢，就是不算你的罪，好像我们在前面谈到这个大卫犯罪的事情一样。大卫犯了三条的诫命，神说好我不算了，但不是说因为此我们犯罪神不算我们的罪，那就可以随便犯罪，犯得越多越好，让神的恩典就显得更多了。等一等，神的恩典，神的赦罪的礼物，不是叫我们犯众去多犯罪，让神的恩典可以显明的更多。这是很多人都这些经文误解圣经而随便犯罪的借口。当人给我们一个礼物的时候，你要感激他，这是你不配得而得的，所以你要爱惜这个礼物，要爱惜那个送礼物的人，为了尊重那个送礼物给你的人的爱心，你要好好使用这个礼物，这是正常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有了礼物，赦罪的礼物，为了爱惜赦罪的礼物起见，我们就不犯罪，立志不犯罪，免得辜负违背那送赦罪礼物的主的心。第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作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首次之意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我在这里要稍微解释，我们中文翻成王的这个字，这个王在原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掌权的意思，掌权管理，掌权不是说我们一个国家的一个王，不是那个意思。罪过犯因为亚当就掌管我们的人类，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生命。现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中文这里翻洪恩，洪恩在原来的意思就是非常丰富不能计算的恩典。那么神给我们的恩典是那么丰富不能计算，同时又给我们义，就是神喜欢我们，这两样的事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耶稣基督一个人要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来管理我们，来统治我们。所以这节的圣经，假如我用我们现在的话，按照圣经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可以这么说，如果因一个人的过失，这个过失这个罪就统治许多的人，因一个人亚当就统治很多人， 何况我们领受那个不能计算无限无量的恩典和神要给我们的义，我们岂不更因为耶稣这一个人就在生命里面来管理我们统治我们吗？是，在这里谈到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恩典的统治，恩典的管理，使我们因着恩典的管理统治，我们能够远远胜过罪过犯的统治。第四样是第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第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两节的圣经是在讲一件事，基督的义行，基督的顺服带给我们人类什么呢？生命，成为义。所以耶稣基督一个人的代表，代表我们的生命，代表我们在神面前，神看我们为正直，为可喜爱的。我们自己常常不争气，我们不能在神面前不断的被神悦纳，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他是终极的，他在神面前神喜悦他。我们记得当耶稣在世的时候，神最少两次公开宣告他喜悦耶稣，一次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另外一次是在马太第十七章，耶稣基督在山上显现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耶稣基督因为完全顺服父神，蒙神的喜悦，所以他能够保证我们，他在神面前的喜悦能够叫我们因信在基督里的所有的人也得到喜悦。那这是这两节圣经所告诉我们。所以这里说被称义的生命跟顺从的义，就是叫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父母面前得蒙他的喜悦。然后二十节，律法本是为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刚才解释这句话，不过我在这里再说一下，真的是说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的功效能力远远超过罪带来的刑罚跟死亡。所以这里显多应该是说显得更伟大更有功效的意思。最后二十一节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应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是他借着义管理我们，叫我们因耶稣的永远的生命，就是上帝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的代表性远远胜过亚当。我们真是要感谢主，幸福我们的主，爱主，服在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代表的工作里面。
敬深神学院播送完了，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愿神祝福您。